佛法在行不在说，各界佛教总会创办人消化上人讲述于1958年6月13号香港西乐园观音七，粤语翻译。八戒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江阴似箭，日月如梭，江河之水，后浪推前浪，韶华已逝，世上青年逐老年。咁样随之逐之，渐渐又归于老死柳灭，无踪无影。由咁样，我哋可以见到一切都系无常嘅。正因为一切系无常，所以我哋应该赶快去揾一个归宿。在座各位总算是好幸运，揾嚟揾去终于都信佛了。信佛能够令我哋得到常乐我净，即是究竟之乐，所以我哋就应该信佛。但是亦并不是说只是信就得了，我哋要依法修行。如果只是信而不修行，就好似说食数宝于自己的本身，就了无益处了。所以古人有咁话，道是要行的，不行则要道何用，德是要修的，不修则德从何来。因此我们应该要躬行实践，时时要将生死两个字跨在眉梢，将道德两个字放在脚下。这一句话看起来好像很难懂得，为什么说要应该将道德两个字放在脚下呢？因为道德两个字是人的根本，就好像树木的根一样，所以有了道德，我哋只能够立得住脚。相反，如果脚下无根，咁样就无处可立啦，咁就进退维谷，唔能够有所作为啦。如果系我哋能够将呢两个字实践咗，人家就更加可以立得住，而一切亦都自然可以成功了。因此话道德二字是做人的根本。论语上又有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只能够生出道，这个是古有名分。正如我刚才又咁话，日子好似箭一样咁，是不知不觉之间过咗了。过去的我们就由得它过去，但是来者可追，对于未来我们就应该要立下宗旨，不要等它糊里糊涂又度过了。西乐园一向的宗旨是提倡正道法门，主张大家要精进念佛，所以在每年的农历6月19日和11月17日都照例举行观音七和阿弥陀佛七的念佛法会。但是大家不要就这样照例参加，马马虎虎地敷衍一下就算了。大家应该要一年比一年精进，要念之在之，在这七日里头在在处处时时刻刻我们都要勤念菩萨的名号，不要懈怠。 我们要念菩萨，而不是要菩萨去念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叫菩萨念我们呢？因为我们在打七的期间，你如果是挂住打七的名而杂念纷纷，亦都不勤称菩萨的洪名，这样大慈大悲的菩萨就一定会为你这个可怜的众生而可惜，为你这个不诚心来打七的众生而焦急。所以大家应该要至诚恳切地去念，而且更进一步地要有一果慈悲喜舍的心。如果能够这样，我就敢肯定地说，菩萨是绝对会加庇各位的。西乐园从来打七都没有用请帖去请过任何一个人，大家都是自动发心来去参加打七，这一点就可见得大家并不是没有诚心，而这一种自动发心的精神亦好值得嘉许。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更加不要被这一份真诚白费了，我们都要发愿去念个水落石出，念到菩萨现身说法，那只不会枉费这一次来参加打七了。今日是打七的第一日，在这个开始打七的今日，我预祝各位今年能够有所成就，否则我就要同大家算账的了。如果我的账算不清，你们就不要后悔啊。闲话还是不要多讲了，大家还是多念几句菩萨的洪名罢了。
大悲咒能消灾难。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58年6月13日香港西乐园观音七，粤语翻译。
在这个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中，大家都不怕热，亦不怕山高路远，这样来参加打七，究竟是有什么好处呢？真正的好处是说不出来的，是好像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真心的人才能够自然而然地领会到其中的妙处。怎样才能够得到好处呢？没什么其他，正如我刚才所说，只要真心来去念菩萨的名号就得了。真心换句话来说就是要专心，所谓专一则灵，分歧则弊，能够专一就自然能够感应道交，这种感应道交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是要你自己用功，人哋是没办法代替你的，更加不是好彩得回来的。就譬如我用说食数宝来做一个譬如，好像一个人如果只是讲话吃饭是怎样有营养，但是他始终都不去吃，这样饭实在是有好有营养，而讲的人能不能够得到他的营养呢？这一个就是说食数宝了，所谓终日数他宝，自无半分钱，于法不修行，其歌亦如是。我们念菩萨亦是这样，不能够只是知道
或者只是讲念菩萨的功德就算了。我们要能够真真正正地去念到一心不乱，甚至于更进一步地念到连水流风动在我们耳里面听来，亦都是在这里称念菩萨洪名的声音。所谓有情无情，同演摩诃妙法。如果不能够做得到这个地步，就不能够一心不乱了，这样就会各相杂陈，风吹就是呼呼声，水流就是钟钟声，就不能够领略其中的妙处。所以我们应该要真实地去念，而且在念的时候不要参入其他的妄念，这样才能够获得其中的法益。其次，我们在打七的时候应该要重视打七的规矩。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至于西乐园一向的规矩，就是不可以喧哗吵闹，以免障碍他人去修行。在这七日的期间，我们又念大悲咒，这个大悲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善根，就连大悲咒这三个字亦不能够轻易听得到。现在大家不但只能够闻其名，而且更能够受持读诵，足见各位是巨大善根，是曾经在诸佛的时候种下诸善根的。既然大家有大善根，这样大家就不要轻易将这一生空过了。我记得最初在西乐园打七的时候，居士十有八九都是不会念大悲咒的，但是到了今日，十个之中就有八个以上都会念了。这一点就是大家居士显著的进步。现在我和大家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大悲咒的功德。在我们东北的地方有一个财主佬，他拥有很多田产。有一年的秋天，这个财主他就亲自跟着四五架大货车，满载着一些高粱运去市场度卖。因为乡间和城市的距离有150多里路那么远，所以他在朝头早一点几就赶车起程。但是在半途之中，好不幸他遇到一班贼匪。这个财主见到前面有贼，就念起大悲咒，但是说也奇怪，这一帮土匪竟然好像盲佬一样看不到他的车，于是乎他们就很安全地渡过难关。这个就是我所见所闻大悲咒的灵感之一。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上面有说，宗持大悲咒者能消诸难，遇火不焚，遇水不溺。所以我劝已经会念的居士，每日都应该最少诵持三篇，至于不会念的亦都应该快点去学。诵持大悲咒的功德不但只能够去盗贼，更能够消除百病，平诸磨难。所以我们应该要诚心去诵持。在这个开始打七的今日，法会的气氛非常之好，大家都能够郑重其事。我希望各位要再接再厉，更图精进。
极乐世界在眼前。 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58年6月14号香港西乐园观音七，粤语翻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芜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系惆怅而独悲。吾以往之不间，知来者之可追。呢几句说话是五柳先生，即是陶渊明所讲的，但是他不知道他在讲这几句说话的时候，是不是真正能够了悟到其中的意义呢？因为按照佛法来讲，他这几句说话是极之契理的。怎样是归去来兮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自性法身是由十方诸佛常寂光里面流露出来的，在经上面有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的自性是与诸佛无异无别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够称得做皆有佛性了。我们现在不能够了悟自性，是因为我们染杂了这个娑婆世界的尘劳五欲，以至于背觉合尘，所以就不能够了悟自心，识见本性。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就这样颠倒沉沦，我们应该要返本还原，背尘合觉，所以就说归去，意思就是叫我们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或者仗住佛菩萨的愿力，念诵佛菩萨的名号的功德而得生正道，这样亦可以说叫做归去。在以悟之心以生正道之后，发大愿心，倒驾慈航来救度众生，这就叫做来。这样田园将芜芜不归之中的田园，又是指什么东西来讲呢？田就是讲我们的心田，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我们平时听人说茅塞顿开，如果是我们不好好地来去修心，那就杂念重生，好像田园里头生满了茅草一样，将大好的心田都荒芜晒了，那就是茅塞不开了。我们再亦不能够返本还原，明心见性了。芜不归这三个字就是说十方诸佛一切圣人他们苦口婆心所讲的说话，他们都说可怜的如痴众生啊，你们为什么还不快些回头是岸呢？心为形役，就是说众生既然着六尘之境，不能够了悟自心，所以处处都被尘境所转，为食奔驰，为利忘躯，流转于生死的苦海之中，受种种的苦，所以万悲俱生，苦不堪言。这一句又是惆怅而独悲的意思了。这样我们这一班众生是不是注定无药可救呢？是不是注定永远都要陷在六道轮回的深渊呢？绝对不是的。过去的虽然是错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寄望于将来。我们应该要知道来者可追，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加不能够好像以往一样去背觉合尘，去心为形役了。以前的一切不信因果，不勤修行，造业杀生等等，都是不对的。而今日我们打七念佛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觉今事而作非，对于善的就要保留，对于恶的就立刻痛加悔改。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其实在我们修行人的眼中，一寸光阴简直就是我们的一寸命，少了一寸光阴就等于我们短了一寸命一样。所谓时日已过，命亦垂减，大众当勤精进，如救投缘。我们要改恶迁善就快脆了，我们失迷途其未远，极乐世界在望了。只要大家肯努力精进，我们仍然是可以归去的。
令人惊奇的怪事。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今次我去到亚洲宏法，有咁多人嚟听佛法，并唔系因为我讲得好，而系我讲得真。我系唔讲假说话嘅，我处处都系向真嘅地方嚟去做，直言直行。我唔用任何手段嚟去待人接物。我要讲嘅说话，不论喺边一个地方，我都会讲。我亦唔怕得罪人，我唔要讲嘅说话喺边一个地方，我亦都唔会讲，绝对唔打妄语，唔去欺骗他人。大概系因为我系由美国去嘅，所以至有咁热烈嘅反应，有好多人特登嚟听我讲佛法。虽然他们来听，但是多数都是抱着瞻望的态度来听。我所讲的经是用通俗的道理来去讲，令一般人都能够接受，绝对不讲令人听不懂的哲理。这个是我讲经说法的一贯宗旨。今次去到亚洲得到很多经验，以前我对喇嘛的印象是很好的，我以为他们亦是修道人，对于其他僧侣的印象更加之好，我以为他们是严守戒律，保持原始佛教的作风而没有变质。想不到他们没有慈悲心，所行所作是违背佛制。不但止有些会冒充做喇嘛去向人落蛊，又有些会利用卑鄙的手段来去害人。就算是有些似是而非的佛教徒，亦都会采用这一种手段来去迷惑人，令人失去本性，受到他的控制。我觉得好惊奇，这一种伤天害理的事竟然会发生在救人济世的佛教里面，实在是令人不敢相信。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不能不信。人人都想学密法，本来是想得到利益，想不到就反受其害。所以我们学佛法是要学 正知正见的大乘法，不要去学邪知邪见的法，因为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落在邪见的深坑里面，就会被邪人所迷惑了。这个就是末法现象的特征。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看到这一种不良的现象，我会觉得非常之痛心。所以我们今后对冒牌的喇嘛和假的佛教徒，我们要本住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的法术，又有什么的道业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小心，免至受到他们的伤害。我们在印地的时候不种恶因，将来就不会结恶果。我们要种清净的因，时时一心向道，不要生半点厌污心。我们时时都要循规蹈矩，不要调皮，不要捣乱，将来一定会结清净的果。如果现在在因地的时候不守规矩，将来到果地的时候就一定痛苦无边，受尽苦的果报了。各位，我对你们所讲的说话都是真语实语，并不是跟你们讲玩笑的，千祈不要当做耳边风，吹过去就算了。
修道不可错因果，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咁多年以来，有啲人修道已经有十几年嘅历史，但係仲係糊涂，唔得清醒，唔懂因果，亦唔怕因果，呢一件係好危险嘅事。所以修道要特别谨慎，唔好错因果，错咗因果就会铸成大错，后悔莫及了。所谓一失足变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因果是丝毫不爽的，错了因果就是差之丝毫，谬之千里。所以对因果不好不谨慎，不好不小心。各位千祈要注意，不要一面修行一面打妄想，放不下世俗的享受，要认清楚自己是在这里做什么呢。如果日日是打些污糟邋遢的妄想，必定会错因果，将来一定会堕地狱。并不是我吓你们，而是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情形。
忏悔就是改过自身。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58年6月14日香港西乐园观音七，粤语翻译。
的法力是非常之大的，而众生的业力亦都跟它相等，所以说凡夫是业众情迷，而佛是业正情空。因此圣凡之分就在这个业是不是已经干净了，这个情
是不是已经空了？又这么说，觉者佛也，迷者众生，就好像上午我所说的，众生因为背觉合尘，被一切尘劳五欲所转，因此业障就越来越深，而佛能够超脱一切五欲尘劳，不再造业，众生就因为业重的缘故，所以凡是想成佛了道的，就必须先要忏悔自己的罪业，如果不生忏悔心就想成佛，那就犹如煮沙成佛，虽然煮到恒河沙这么多的劫，亦都不能够成功的。所谓忏，就是忏其前缘，对以往所犯的罪业生大惭愧心；悔就是悔其后过，就是立定主意改过自身，永远都不再犯错。正如袁了凡居士曾经这么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如果我们不勤加忏悔，这样我们所做的罪业就会令我们堕落，不知道依于湖底莫知所止了。凡是佛教徒都会记得，在皈依的时候将自己的姓名报上之后，就忏悔地说，从于无始以至今生，毁坏三宝，作一剪提，傍大成经，断学波野，施害父母，出佛身血，污憎骑男，破他凡行，焚毁塔寺，盗用僧物，起诸邪见，拨无因果，压近恶友，违背良师。而家为了重新换回大家的记忆，我将这一段忏悔文很简单地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由无始劫以来直至到现在所作的罪业真是不可胜数。第一，就是毁谤佛、法、僧三宝，其中又以毁谤僧宝的罪是最大的，因为僧人就是代表佛陀来传扬佛法的，所以毁谤僧人的罪就是不通忏悔的。剪提是为什么呢？剪提是梵语，翻译过来我们中文叫做信不具，又或者无善根。譬如你对这一种人说法，他不欢喜听，甚至于干脆地跟你说我不信，你说这样是不是将自己的善根都断送了呢？傍大成经就是诽谤大成的经典，譬如有人说佛经的道理是假的，又或者说大成经是魔王所说的等等，就是傍大成经的意思了。这一种亦是不通忏悔的罪行。至于波野，亦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做智慧。波野又分实相波野和观照波野、文字波野三种，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好，如果是断学，即是不去学，就会如痴，如痴的果报就会沦为做畜生。施害父母这一句就包含了杀阿罗汉和杀圣人的罪，譬如提婆达多他杀四个阿罗汉，这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了。其次，出佛身血亦是一种不通忏悔的罪过，但是有很多人误解了，以为 是指佛在世的时候用刀去割截佛陀的身体，只算是犯了这条罪行。其实在佛灭道之后，凡是有毁坏佛像的都算在内，譬如故意去剥落佛像的金漆啦、损毁佛像等等，都是一样。虽然这个不是损害佛的肉体，但是这个罪就是同用刀来去宰割佛的真身一样咁重。乌增骑蓝就是指占读了字门逢字，譬如在寺庙上住的是在家夫妇，如果在庙内做出不正当的事，食肉啦、杀生啦等等。至于破他凡行，就是引诱本来清净不染的出家人去破犯戒律，这个亦是不通忏悔的罪。焚毁塔寺的意思就非常之明显，就是说焚烧同埋毁坏寺门佛坛。譬如以前逢玉墙火烧白马寺同埋少林寺等等。盗用赃物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去夺取常住的财物，这一种人他们心里面所存有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自以为是，时时都说没有因果，于是就倒行逆施，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样又怎会说不堕落呢？最后讲到压近恶友违背良师了，恶友在儒家就叫做损友，即是好似而家所讲的阿飞以及黑社会的人物，我哋都唔应该同佢哋做朋友，因为呢啲都系恶友之类。有啲人佢哋交咗呢啲损友，就会渐入歧途，唔听师长嘅劝告，为非作歹，黑白不分，惯理倒置，你话几咁可怜呢？以上所讲嘅呢种种罪行都是非常要不得的，但是又很容易会犯到。如果不幸已经犯了的又怎样呢？不要灰心，所谓弥天大罪，一忏便消。罪本来是无形的，如果能够真正生出忏悔心，亦未尝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大家千祈唔好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啊！
教他作罪加三级，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58年6月15日。香港西乐园观音七，粤语翻译。
昨日我曾经很简单地跟大家讲解了一段忏悔文，只是解释到压近恶友违背良师。现在我继续将这一段忏悔文再跟大家解释下去。自作较差，就是说我们知道无论是杀、盗、淫、妄、酒都是不正当的行为，而每种的罪业又分有因、缘、法、业四种。譬如说杀，杀有杀因、杀缘、杀法、杀业，无论哪一种又都不离得开自作或者教他作。
自作就是不假手旁人，亲自去做不正当的事，就叫做自作。教他作呢，就是鼓励和教唆别人去做不正当的事。这一种间接犯罪的方法比直接重要罪加一等，因为他在已经有的罪上面还要加上狡诈的罪行，所以自作固然是有罪，而教他作的罪行就更加之大。什么叫做见闻随喜呢？这个就是知道了人家在犯罪，而去帮助他去犯，就是古人所谓话助纣为虐了。我们试下眯埋眼想一想，从无始劫以来，我们究竟犯了有几多次这样的罪呢？我想不用说这么远，就算是在我们现在短短的一生之中所犯的，亦都不可胜数了。所以在忏悔文里面跟住又说，如是等罪无量无边，即是说我们的罪是不可以算数之所能及的，亦可以说是大到无有边际的。既然知道了自己的罪罪深障重，这样我们就应该怎样去做才啱呢？不用说，自然就应该要在佛前至诚恳切地去忏悔了。所以在忏悔文又说，故于今日生大惭愧，克诚披露，求哀忏悔。克诚这两个字就是忏悔的时候所必须具有的心。有些人对师父忏悔非常之马虎，时时床头床尾地将过错来去遮掩，这样就是表示他并没有诚意来忏悔自己的过失。如果好像这样的忏悔，就算是历尽百千万亿恒河沙劫，亦都不能够将罪业消除干净的。所谓直心是道场，我们无论在哪一个的面前去忏悔，亦都要将说话讲得清清楚楚，不要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说话。譬如问他有没有犯过这种过失啊，他就说不记得了，又或者说可能有等等。这一种不彻底的忏悔，不但只不能够消除罪业，反而会种下恶因。因为佛法是丝毫亦都不能够马虎的。但是有些人又会这么说了，某某人做了这么多恶业，但是现在他还飞黄腾达，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没有因果没有公理呢？我和大家讲一首偈颂，这一首偈颂这样说，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由这一首偈颂，我们就可以知道造业是必然有报应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看下因缘是不是会合而已。有人又会说，纵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这样是不是没办法消除罪障呢？亦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要唯愿三宝， 慈悲摄受，方正光明照出我身。即是说希望佛、法、僧三宝能够本住慈悲的大愿，用清净无碍的大光明照出到我们的身上，以一种正光照到之后，就能够令我们三障消除，好像云开见月一样，复现出我们本来的清净心性。所以说诸恶消灭，三障捐除，复本心愿究竟清净。讲完这一首忏悔文之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不忏悔的害处，还有能够忏悔的益处。另外还有一首忏悔文这么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一首忏悔文不但只能够忏悔罪障，而且能够将我们所做的罪的原因讲出来。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日日都能够在佛前诚心地念诵三篇或者几篇。现在我亦都将它略略同大家解释一下。往昔就是说以前，近的以前就是今生的以前，远的以前呢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以前，即是在这个往昔的时光之中，我们不但只是会出牛胎入马腹，一时姓张一时姓李，这样轮转在六道之内，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之中，我们又不知道做了有几多罪业了。为什么我们会做罪呢？在忏悔文里面讲得很清楚，这说皆由无始贪嗔痴，都是因为这个意念上面的贪嗔痴三毒，就是这样萌发了无数罪业的根由。还有因为这三毒的作祟，我们的身体又做出了杀、盗、淫三业，在言语上会产生妄语、耳语、恶口、两舌等等的罪。所以在忏悔文里面又说从身语意之所生，无论是身体上面犯的杀、盗、淫三业亦好，亦或在语言上所犯的妄语、耳语、恶口、两舌亦好，亦或在意念上所犯的贪、嗔、痴都好，我们都要很恳切地去忏悔，否则就会好像人如入泥沼，越陷越深，罪业就会越来越重，将我们压到喘不过气，无能自拔。在座各位都是具有上上的善根，我相信大家都会不忘忏悔，而一定能够发愿将罪业忏悔得消除正尽的。
修行有四个阶段：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58年6月15号香港西乐园观音七，粤语翻译。
我们在一年里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些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人生的路程上面亦都分做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呢？因为哪一个人亦都不免得一死，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去为自己的身后归宿来去打算一下，那就是要修道。由修行方面来讲，亦都可以分做学、行、成、了四个阶段。在我们人的一生之中，由一至二十岁可以讲得话是学道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我们应该好好地去读书，或者好好地去学佛法。好像在大学里面曾经有这么讲，在明明德，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将自己的光明德性搞清楚。由二十一至到四十岁就是行道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就应该要学以致用，将以前所学的所明白的用在普度众生康复世俗上面，又即是在大学里面所讲的在真文。由四十一至到六十岁就到了成道的时候了，亦即是在大学里面所讲的止于至善。不过孔子所讲的至善并不能够彻底，并不能够达到真空涅槃的境界，并不是究竟的，所以我们还要了道。在成道之后就归于涅槃的境界，这一样就比儒教的三纲领，即是明德、新闻、止于至善，就更加之圆融了。或者有些人会这样说，我在一到二十岁的时期都还未信佛，这样说来学道的时期已经过了，那是不是没有机会去学呢？亦或不用去学呢？但是我们要明白，刚才我所讲的四个阶段的年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将皈依那一日当作我们的出生之日，将我们修行的阶段由那阵时开始来去计。有些人又说，我皈依了四五年，但是一些佛法亦都没有学到。其实你皈依了四五年，在佛教里面只不过是一个四五岁的小路仔，因此你们不用引以为憾，说自己没有用。佛法是非常之深奥，只要你在皈依的二十年之中努力地去学道，那亦都是一样能够有所成就的。又或者老一辈的居士又会好感慨地说，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恐怕我没有机会有一个二十年又一个二十年这样生存下去啊。没错，一啲都没错。所谓时光减处命光微，时日的确是无多了。咁 你亦可以将时间缩短嚟去计算，譬如两个月修道，两个月行道，如此类推。只要你肯念出真心同埋决心，劳荡益壮，精进勇猛咁一步一步去做，亦都系可以得到成功嘅。努力啦！
宏法如火中灾炼，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在这个美国的国家来去弘扬佛法是很不容易的，是好像在火里面去栽培一朵莲花一样，亦都好像登天咁难。虽然是咁困难，但是我用最大的忍耐心来到这个国家开拓佛教的新大陆，令佛法在这个国家扎下根基，蓬勃生长。我记得在我30岁以前，哪一个亦都不认识我，哪一个亦都不知道我，我所到的地方亦没有人注意我。虽然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我母亲的墓前守孝3年，但是那阵时我仲是在家的时候的事，有好多人知道这一件事，但是我出了家之后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哪一个了。我到处都是韬光养晦，因为我没什么光，所以就没有人注意我了。不是好像现在年纪轻轻的人都要外出风头，都要搞名搞利，我和这些人是完全相反。在我30岁以后来到香港，自己建筑了一所小屋，在那里用功修行，过住久存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居生活。我在香港隐居了10多年，来到美国最初那6年亦是没有人识得我，所以我亦是静心修道。在1968年以后，渐渐就有人知道我在三藩市弘扬佛法，传习禅理。在这个时候有人来听法，有人来修道，开始亦有美国人出家受具足戒，因此就成为美国人真正出家做僧尼的先河了。